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这里我们是两个人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欢迎你在我们的当中呢，不单来聆听，也跟我们来一起分享。虽然你不能直接跟我们对话呢，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通过各种的途径，都可以将你的个人的经历、个人的故事，或者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
是的，你可以透过以下这种途径跟我们联系，发电邮过来也可以的，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遇到不同的一些环境啊、处境啊、人际关系也好，或者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环境也好，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合理的人或者事情。那这些当你临到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人呢？你是容易放下的呢，还是那种耿耿于怀的人呢？
对，刚刚提到那四个字的触碰到很多人的心呢，包括是你跟我人际关系。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说，哎，工作本身不难，难在什么？难在与人相处，与什么人相处？包括你的同事、你的上级。每天上班，我算你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9点到5点半，你都要跟一些你不喜欢的人同事。
也不是不喜欢，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你喜欢的人，可能有的时候呢真是你不喜欢的人。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很难讲，就是说你因为工作的原因，可能大家有不同的理解啊，不同的误解啊，可能人跟人之间有一些摩擦呀，甚至老板要命令你做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啊，那这些事情让你真是烦恼啊。
坦白讲啊，不是每一个同事跟我都会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特别是在合作，特别是在大家互相给意见的时候，你提出的意见或者你提出的方案想法，肯定会有人觉得不行啊，这个不可行，你还是想别的，或者他会有自己的那一套做法，你必须得接纳。但当然要看对象是谁，如果是前辈的话呢，我承认可能很难会做到我愿意谦虚的去聆听，总是觉得你们那个经历已经是前一代好几代的事了，现在的年轻人或者现在这个新媒体的时代不适合了，确实会有这种想法的，心底里会觉得耿耿于怀啊。因为人总是不喜欢听批评的话，总是希望听到人家说啊，你的想法很好啊，啊，你的意见很不错啊，你不会希望听到我觉得你这一套不行，你不会希望听到不行这两个字的。所以说到这个人际关系呢，还是需要逐步的调整，但首先要调整你自己呢。我最近呢在买一份礼物给我的同事，我希望呢能够买一个杯子给他。
为什么呢？
杯子，玻璃杯子大家都有的吧，但他说我没有的，我只有塑胶的水瓶。塑胶的水瓶。我说你为什么？
是个男同事是不是？
女同事。我说你为什么不买一个杯子呢？不是我们电台的同事，
瓷的或者是这种玻璃的都可以吗？
他只用塑胶的。他说我觉得我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办公室啊，其实呢我桌面上没什么太多私人的物品呢，方便我随时就离开了。
哇，这种心态啊。
对，他没有归属感到这个程度啊，连水杯都没有，每天都是买这种集气的塑料水瓶。
其实呢，这一方面呢是不环保，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他随时准备离开这种心态，
对、
我觉得是有一点要值得我们思考的。既然你来到一个地方工作，那你就好好的去工作，你不要说我明天要随时离开的。那最关键的是，我们面对这些人呢、其实人都是这样啦，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自己有自己的主见。那有的时候呢，可能产生一种对立，产生一种你要接受我的这种想法。那这种呢？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去有一种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是对的，觉得对方是不对的，但大家都觉得对的时候呢，你发现就容易产生一种对立。所以呢，有的时候呢，真是要放下来，
对，最近跟一位听众朋友讲到，他也是碰到人际关系的问题，在他的工作范围内，但是他讲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也许我真的要面对，可能是我自己的错，我们要管住自己的舌头，每个人都需要。但是他后面再讲一句，如果我要花时间去在意别人怎么样想我，我不如多花时间在意上主怎么样去想我。我相信只要我跟随着上主这条道路的话，别人也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坏的人。
嗯，所以在人生的路上，我们有的时候需要一种坚持，就是坚持跟主的关系，坚持真理。那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放下，放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个人的那种坚持我们要放下。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揭开幔子见自由。上一次我们讲到高山呢被邀请到一间学院来传讲信息，来见证主，结果呢他被这个自己的外甥呢来邀请来参加他的婚礼，那么他很愿意去参加这个婚礼。那接下来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听。
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
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
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
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
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
她从痛苦中走出困境。
请听真实的故事，揭开幔子得自由。
见证。很快，在莫里山便会有一个妇女夏令营。这一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脉，海拔超过8000英尺。从拉瓦尔品地乘汽车出发2.5小时后，就到了的一个旧的登山站。那还是英国统治时期修建的，现在那里是有钱人度假的去处，不仅能够享受到比城市里更为凉爽的气候，也能欣赏山景。其中有一两峰的积雪几乎终年不化。在莫里山总有大量的麦西哈弟子的活动，那里有一所专为传教士设立的语言学校，还有一所为传教士或者其他普通人的子女开办的基督教学校。这所学校不同于在低海拔地区的学校，除了冬天大雪封山的时候会有一个月的假期，其余时间包括暑假在内都是有课的。夏天的时候，莫里山尤为热闹，因为来自巴基斯坦各个地方的基督教团体会在此组织夏令营或者是会议活动。这次我被邀请作为主要讲员，参加6月在梅巴利克举行的一个为期一周的妇女营。我和这个营的负责人海达雅太太会在周5凌晨4点出发，登上前往拉瓦尔品地的列车。对于人生中的第一次火车之旅，我充满了期待。但是周4早上10点左右，我收到了一个来自我姐姐萨米娜的消息，她正在萨曼纳巴特忙着筹办一场婚礼。星期六，她儿子会在那里举行婚礼，她希望我能到场。在我寄居的这家的客厅里，姐姐的儿子马赫穆德，他口头上向我传达了这个邀请，我深情地向他投去微笑。从小到大，他一直是家里的骄傲，我当然也希望能够参加他的婚礼。不过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儿。我让他给姐姐带个口信儿，请告诉你母亲，我非常爱他和你，不过我不能参加你的婚礼，因为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会因为我的信仰而反对我，我的出现只会搅乱婚礼的喜庆气氛，所以我不适合露面。再说我周5就要出发去山里， 我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我恳请你们原谅我，原谅我拒绝了你们的邀请。医生跨上他的雅马哈电车，闷闷不乐地走了。我转身继续准备奖章，下午2点的时候他又回来了。
咦，你一定得来啊，我妈说要是你不来，她就不让我结这个婚。我自己也希望你能来啊。
我看到这个大男孩的眼睛里噙着泪花，我闪电般地做了一个决定。我唯一可说的就是我要先去征询一下海达雅夫妇的意见。不过就算我能参加你的婚礼，我也要提前离席，去赶往拉瓦尔品蒂的公共汽车，这就可以让我在那里可以转接到星期天早上开往莫里山的班车，好吗？马赫穆德的脸亮了。
咦，你坐过摩托车的后座呀？那我带你去找海达雅夫妇吧。
于是很快的，邻居们便有幸地目睹到了一辆轰鸣前进的摩托车上有一位年轻女士紧抓着前座年轻男子的衬衫的场面。当我向我朋友海达雅夫妇描述了我的两难境遇后，他们立刻帮我解决了困惑，就是建议我接受邀请。
去吧，这是个难得的做见证的机会。你被治好后，有些亲戚还从来没有见过你呢。去吧。
这是真的。我忽然想起了那场可怕的家族会议的场景。我还能记得叔叔们严厉的眼睛和被激怒的面孔。他们正死死地瞪着那个敢于公然违抗家族传统和伊斯兰法律的鲁莽的少女。这一切都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现在的我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我了。但是他们呢？他们会有什么变化吗？我很怀疑。不过，我也不是全无希望做见证啊。再说，我爱我姐姐和医生，为了他们的缘故，我也得去呀。你们是对的，我说。这个问题一解决，海达雅先生就翻开他的日记簿，查找起公共汽车时间表。我们发现，周六午夜12点有一班车可以从巴达美巴格车站发车，能够及时地送我到拉瓦尔品蒂，转乘第一辆公共汽车去莫里山。到达时间恰好能够让我在周日下午的第一场会议当中讲到。生儿又骑上了雅马哈，送我回到了住处，并告诉我，明天他会来接我到婚礼的现场去。
印象当中，这次是高山在书里记载的第二次婚宴，第一次是他姐姐的婚礼，那这一次呢是他的外甥邀请他去到婚礼。哎，我会在想啊，杨天山老师他在婚礼当中有没有碰到过当时把他赶出家门的亲戚呢？
当然我相信是有的，这些亲戚朋友啊，关键是让他放弃他的信仰，这是他们借着这样的机会呢来动员他，来去鼓励他，让他能够离开他自己的信仰。那最关键是高山呢，他坚持他的信仰，因为他真正的经历了主在他生命当中的救恩，经历了主在他生命当中的改变，所以他不可能放弃他的信仰的。
对，我们换个角度来想想，为什么他的那些老板呢、家人朋友那么迫切的希望高山能够赶紧放弃信仰，赶紧回到穆斯林的群体？ 也是不难明白，因为生下来你就是在这个群体，可能你有一天离开了这个信仰的话，大家会觉得你背弃了祖宗，你背弃了整个家族。同样的，如果今天我们发现哲马提当中的群体当中有一些朋友他离开了尔萨，我们也会有同样的迫切的心，希望能够把他劝说回来，轮流一个月每天跟他讲，不停地跟他讲，你一定要放弃你现在这个假的信仰。我们会强调你那个是假的，不是真实的。也许穆斯林的朋友会反问我们，你有什么证据说你口中的主尔萨，你口中的信仰是真的呢？
这就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去研究的。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好好去研究那个你读的这个可兰经当中也讲到关于尔萨这个概念。那么尔萨到底在这个人类当中所做的是什么呢？他有没有为我们世人做他那个救恩呢？这个你好好有时间去研究一下。如果你在你的信仰当中没有真正的经历到主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那么你就不能真正的体验到那个主尔萨带给你的恩典。所以盼望你呢也能够真正的经历到好像高山一样，能够在人生当中经历他。这个你可以去向他来度啊，向他来祈求的，这个是主在你生命当中的爱和恩典，这个恩典你可以去经历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真爱》，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心灵的殿堂。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 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我有一个好朋友，有一次我偶然间发现他左手臂皮肤上有一个小小的不太显明的疤痕，我就好奇地问，嘿，你的手怎么了？他就说，哦，没什么，小时候留下的。我就好奇地再问了，怎么弄得的呢？他笑了笑，一脸尴尬地回答说，以前小的时候有一会儿不知怎么搞就弄伤了，本来每次擦点药以后就很快好起来的，但就是觉得很痒，年纪小也忍不住，就一直抓那已经结了疤的旧伤口，一抓一抓，果然一时之间呢很爽很止痒啊，但本来已经快好的伤口就又一次被抓破了，次数一多，就算日后虽然是愈合了吧，但却留下了这个永远的小疤痕。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想一想吧，不只是皮肤会有伤口，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不也会常有摩擦伤口吗？然而人们似乎总是像一个耐不住痒的小孩子一样的，只要一吵起架来，都会爱去抓那些情感上的旧伤口，都会爱去把对方那些已过的陈年往事给再搬出来一一的细数，以泄心中之愤呢。但是就像皮肤上那些正在痊愈中的伤口一样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旧伤口，一再的去抓他们，一再去重提触痛他们，也许口舌上可以占一时的便宜吧，但次数多了，恐怕在你跟对方的情谊上留下永难抹去的疤痕哦。天经上叮咛世人要学习不计算人的恶，想一想，无论是夫妻间、男女之间、朋友间，你是一个生起气来就习惯性的去翻旧账，就习惯性的歇斯底里的把以前的愤恨、不愉快的事都再一次一次的重骂一次吗？有些事情能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不要再去抓那些情感上的旧伤口。我知道复原的过程会很痒的，但如果我们一再去抓他们的话，只会让原本快愈合的心灵在日后留下难以消除的伤疤。这么做值得吗？相信聪明的你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了吧。
今天心灵殿堂的这块石头是放下，送你一节天经的经文，记录在哥林多一书13:5，不做失礼的事，不求自己的好处，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失礼的事，不求自己的好处，不轻易动怒， 不计较人的过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存不息的。
恩典与真理。
整理的节目在段博31公尺9400浅河，每天下午5点到5点半播出。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阿尔萨麦西哈。
刚才我们讲过，我们在人生当中，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放下，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坚持真理，我们需要坚持那些人际的关系当中的一些对立啊、冲突啊，当我们放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经历主的恩典。我们更是需要有一种爱的动力，这种爱的动力就是从主尔撒而来的，他愿意给我们爱和恩典，更是需要我们去改变的。
没错，天经真的是人生的一个很好的说明书或者是指南书，指引你往哪个方向去走。最近我妈在家里看天经，她读到箴言，她读完以后她觉得那些字很容易明白，每个字拼起来都是讲到你怎么样过你的人生，你怎么样跟人家相处，你碰到不同的困境你必须得用什么心态去面对，或者你碰到一些很麻烦的人，你不喜欢的人，你应该怎么跟他相处，都是做人那些基本的道理。结果我跟她说，对啊，天经从来都不是一本很复杂的什么文学作品呢、啊、它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明白，无论你的学历有多高。很多听众朋友在电话里跟我们说，哎，我没有读过书，我在农村里生活的，没有机会识字，但不知道为什么天经的教导我也是会听明白的，我也是能够看明白的。对啊，因为这个是给所有人看的。所以其中一个很好的教导对我自己来说，最近呢，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不是在一个独自生活的状态，你是在一个群体的生活。无论你说、哦、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呢，我不太会跟人家相处，但不好意思，没办法，你必须得相处，你必须得面对这个难关。但如何去面对呢？你可以来到主的面前读啊，心中有哪些人你真的不喜欢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他相处，你控制不了自己不动怒，或者控制不了自己不去想人家的不好，不计较人家的过犯，那你就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我相信他会牵着你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改变你的心态的。
嗯，我们的主所讲的话不单单是说他一个命令，一个让我们去遵守的、更是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可以去经历的。因为当中很多应许，当你抓住这些应许向他度阿的时候，你就可以经历到。那最后我们可以看一节经文，引之乐哥林多一书13章6到8节。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存不息的。
爱是永存不息的。当我们愿意去经历主那个爱的时候，经历到主话语的真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的能够体验到什么是从主而来的恩典。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赵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